啊，今天是2004年9月11号，跟那个大家我们一起继续学习这个解深密经。用那个这个电脑在录。那个咱们这个班啊，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班是99年，韩老开办的。韩老那个时候他在讲社大通论讲座，然后呢他说这个我上，他是下午讲，他说你们上午啊那个可以那个讨论，讨论了有什么问题呢下午那个提出来，下午韩老来解答。就是他当时叫做磁史学理论培训班啊，就是这个第一课呢给我们规定的是学习叫为时三十颂。后来为时三十颂我们讨论完了之后，当时主要参加的是那个佛学院的师生，和尚为主。三十颂讨论完之后呢，我们又学了为时二十颂。为时是二十颂完了之后呢，就是为时二十颂是我的主意，就是因为为时三十颂是为时的本颂，就是讲为时整个道理的。为时二十颂是回答这个外道的问难，就是说你如果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我不同意，我给你提出很多问题，然后呢是请来回答这些问难的。然后这个完了之后它也是就是有补充作用的。这个完了之后呢，法师们提出来说，学解深密经。解深密经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在所有的经里头它是唯一的一个论体的经，就是所有的经都是佛呢应机说法，谁问什么问题佛就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来这个回答。只有解深密经呢是在这个报身法会上，都是地上菩萨的法会上，佛呢就是是总结他一生的这个言教，就是把他一生的言教啊作为一个纲给系统的叙述下来。这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总结佛的言教的经，并且在这里头呢唯一的一次呢就是佛做了一个这个对他的教做了一个判教，就是三十。第一十是对这个小乘人说阿含经，第二十是对大乘人说般若经，第三十就是这个深解深密法会上呢对地上菩萨说深密。所以学这个经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把佛的整个言教啊整个一个大纲贯通下来。韩老讲的那个社大乘论呢也有这样的意义。社大乘论呢本来也是一个论体的经里的一品，但是那个经呢叫大乘阿毗达摩经，就是它本身就叫大乘论经，也是一个总结佛一生言教的，但是那个经没有传下来，根本就没有译到中国来，所以现在就是说论体的经只剩了解深密经这一个。但是那个社达乘论那个就是大乘阿毗达摩经里头呢，无着菩萨解释了其中的一品叫社大乘品，这个他解释的这一品呢留下来了，所以这个那个经的大概全貌，大概的意思呢可以在这一品里头看出来。你把这个社大乘品，就是那个经里社大乘品的这个解释跟整个解深密经，你把他们两个的那个品呢排列下来，几乎是这个一样的，就是说佛的这个整个这个言教的这个体系啊是很完整很一致的。所以学这个经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对佛教整个体系这个修行的方法步骤有一个了解。解深密经呢现在讲到一半，这个原来呢是和尚为主，后来呢就因为在那个韩老那个在世的时候呢是在韩老身边，就是在那个民族大学幼儿园，就是原来叫法华寺，就在法华寺的弥勒殿，韩老在那讲，我们也在那讨论。后来韩老这个身体不好不能讲了，因为是和尚多嘛，所以我们就说不凑韩老了，干脆凑法师吧，就到佛学院，就在这个教学楼里头讨论。这个后来呢咱们居士越来越多，这个而且居士呢还来得特别早，等着那个法师们来了呢，居士们已经这个坐满了，法师就坐在后边啊走廊里啊，后来就这个 就变成我们居士为主了，而且呢占那个佛学院的时间是占一天，就是这样的话呢对他们佛学院的这个活动安排有影响，法师们想自习那个他也不能自习，然后佛学院有活动呢，有时候你比如说他临时突然要那个用这个教室，我们还得那个通知几十个电话，每天要头一天要通知一晚上，也很麻烦。后来咱们就想咱们换一个这个跟这个法师跟佛学院活动不冲突的地方，这样的话呢比较方便一些。正好这个老来他们又发这个发心供养这个地方，这是也是咱们的福报吧。刚才也是像那个正参师兄说的这个，非常感激他们这个提供这些了，包括这个印刷这个解释密经。这个是解释密经呢是印的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它加了现代标点，这样的话断句啊就比较准确，你看的时候比较好理解，不会那个发生这个就是误断。当然这个呢上边写的是大千，大千是我的网名，正参是那个陈志峰的那个法号啊法名，那个就是我们俩就这么点了一下，大家看呢、有什么这个就是不合适的地方啊提出来，咱们再那个以后再修改。有经的呢以后如果这个多的话，有经的也可以这个就是用这个本子，你们的经可以以后可以送别人，那个就是这个本子就是标点那个点的标点。下边呢咱们就开始啊，开始讲经，现在9:30，咱们以后计划是这样，每天呢咱们8:30开始讲2小时，然后休息1刻钟或者20分钟，就讲藏文1个小时，不听藏文的呢就可以回去了，这样的话一上午，那个原来在佛学院是一天，这样的话咱们一上午就可以结束了。这个新印的这个本子呢是讲到81页，原来的是到67页，咱们也稍微回忆一下，稍微复习一下啊，就是解深密经现在讲到分别瑜伽品第6品，分别瑜伽品是瑜伽是什么意思呢，瑜伽如果这是意音，如果意义的话就是相应，相应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有联系在一块儿。说这个瑜伽跟什么相应呢，跟真实相应，跟咱们的本性相应，在那个梵文里头啊，它那个有那个本源本体本来面目，有这个意思，就是瑜伽就是跟你的这个本性本来面目跟真实情况相应，是这么个意思。我们在佛教里头跟真实相应，就是跟这个真如啊空性啊，就是佛跟佛性相应。分别瑜伽什么意思呢，分别就是分析研究，咱们来这个讲一讲，就是在这一品里头我们把这个你怎么跟真实相应好好的分析一下，实际上这就是修行。如果说白话呢就是修止观，就是你怎么修止观。这一品弥勒和菩萨后来在印度啊说了100卷的瑜伽师地论，就是瑜伽师修瑜伽的人他要经过多少个地，经过17地，最后一直达到成佛。瑜伽师地论说了100卷，这100卷呢就是根据这个分别瑜伽品开展出来的，也就是他这个弥勒是未来佛了，他从现在佛释迦佛这儿呢得到了这个，这算这个传承受记，或者是说有了现在佛的依据。当时那个弥勒菩萨是实地菩萨了，在这个他的那个面前，就是菩萨来问佛，就是我说的这个瑜伽是得到佛的认可的，佛最后说了，说弥勒菩萨你已经修的这个瑜伽已经这个非常圆满了哈，你说的这个都是对的，大家按照你这个修习呢就能够这个成功，所以呢他在这儿呢是把一个大纲在这问了佛，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修，碰到什么问题怎么处理，然后到具体的就是说具体的方法具体的步骤，他就讲了100卷的瑜伽师地论，就是把这个第6品呢给你详细的展开。所以这个玄奘法师去取经取什么，就是取这个瑜伽师地论去了。 取回来他很快就译出来，译出来之后，唐太宗亲自写了序，这个颁发下去，来这个，我说啊，就好像中央文件，大家都来学习啊。那个唐朝的时候，咱佛教是这个很兴盛的了。这个瑜伽师地论从玄奘法师专门去取回来译出来，但是在中国呢，到这个前几年为止，还从来没有人讲过，因为讲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就是比较困难，要求你不但经论要精通，而且你的止观还要达到一定境界，你才能看懂里头的境界，才能讲正确。所以就是没有人讲。前几年呢，美国法云寺的妙净长老用2年多的时间把瑜伽师地论整个讲了一遍，这是非常殊胜的，就等于说玄奘法师给取回经来，这是第一次在中国有人给讲一遍。这个录音呢，一共在28盘这个光盘上，那个回头呢，下回来的时候呢，我可以带一些。如果谁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听了妙老讲瑜伽师地论，是一字一句的讲的，哎，讲的非常详细。你听瑜伽师地论，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百科全书，它里头包括从这个跟外道，就是外道也修的四禅八定，小乘怎么修法，大乘怎么修法，一直到成佛的这个过程，全部说的都非常详细。如果你把瑜伽师地论能够听一遍，可以说你把佛教的这个真正的正法，哎，你就这个掌握了。所以这个呢，我们那个下回我可以多带点，我们大家那个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这个是要在电脑上听，因为刚才算了一下，这个要是转成磁带的话要将近1000盘，呵呵，那个量太大了，因为妙老讲了2年多，每天上午都讲，哎，所以呢下次我带一下，是28盘，是这个一盘是2块钱，就是56块钱，加上那个外边那个装那个袋是4块钱，就是60块钱，哎，下回呢我多带一下。刚才有几位那个师兄弟们说要，大家现在看一下，就是有条件的呢，有电脑啊，只要你不会用没事，让孩子们教你很简单的，哎，你可以把这个呀，没事在家的时候坚持听一下，大家可以考虑，下一次我尽量多带一点那个，如果能够听这个，说老实话，你即使听懂1/5，那也很好啊。你第一遍听懂了1/5，那个你就学了很多的知识了。你听第二遍1/4、1/3，听第三遍肯定就又这个要多懂一些，理解要深一些。你就反复的听，那就是这个，真正那个就算无着菩萨从这个修了12年定，才见到弥勒菩萨，把弥勒菩萨请下来讲这个经，然后玄奘法师跑了这个5-6万里。这个啊，给你取回来，然后翻译出来。妙老用了2年多，给你详细的解说了。我们如果还这个就是还不学，这个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了啊。这是把我们这个班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情况介绍一下。下边呢，我们就开始接着这个佛学院那儿的开始讲。现在讲到这个分别瑜伽品的什么地方呢？就是讲到最关键的地方了，就是。我们学唯识，前边讲唯识的道理，讲圣依地、世俗地，讲了这个三性，讲了很多道理，为什么都是为了最后啊要修行能够见道，能够见真实，能够证出地。现在这个分别瑜伽品呢，就是教给你怎么想，怎么修止观，就能够见道，就能够见真实。现在就到了什么呢，就是怎么观想的时候了。咱们来看这个，我稍微往前那个倒一点复习一下啊，就看81页这儿吧，我来读一下啊。世尊，这是弥勒菩萨问，如是了知法义菩萨，前边这个佛呀说了很多，了知法是了知什么法，了知义，你要懂佛讲的这个义啊，有很多意思，有什么10种义、5种义、3种义、4种义，讲了很多，就是说你怎么来理解这个佛经。说如是了知法义，就是这样能够这样了知法义的菩萨，就是说我已经明白佛讲的意思了， 未遣诸相勤修家行，现在我就要把我眼前心中的很多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妄想啊，我要遣除，要把它这个抛弃断除，哎，我来要修行了。有几种相难可遣除，这里要遣的这些相里头啊，有哪些相最难除、最难去、最顽固，谁能遣除？这个谁不是问人，就是说用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些难除的相除掉，这就是问那个修行里头最难的、最关键的，哎，或者是说你最主要是要对付哪些，这个要遣除哪些相。然后世尊就回答了，说善男子，有十种相空能除遣，就是说有几种相不好除啊，有十种相，你要是能把这十种相除了，那其他的相不在话下。说这十种相用什么来除呢？用空。空就是我们这个般若智啊，就是讲空，哎，一切法空，四大皆空。但是你这个怎么空？你如果光喊说色就是空，哎，那个生活的时候还是这个就是觉得一切都有，那你就是光是口头上的空了。我们必须把里头的道理搞清楚，然后用这个叫如理思维，按照佛说的这个道理来思维，这个色真的是没有的。你真的是得懂这个道理，然后你真的是知道这个色真的是没有，得把这个道理弄清楚。然后呢，要按照这个色根本就是没有的这种道理呢，来看待你面前的色。每天都这样看，每时都这样看，反复的作意，终于有一天呢，你的这个反复作意就好像说色根本没有，我怎么觉得有啊？就是原来你颠倒作意，根本没有色，你老觉得有色，老这么作意，结果你就老觉得到处有色。如果你要是颠倒过来，说本来就没有色，我现在就认为它没有色，你老这么熏习呢，哎，有一天呢，这个色就会在你面前消失，这个虚妄的相就不会再升起来。虚妄的相不升起来，那你面前是什么呀？就是真实相，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就现前，那你就见到这个真实面目了，见到我们世界的本来面目了。你现在我们看到的虚妄相，虚妄相啊，障碍你见到真实。所以你现在啊，我看着前头这个人，我不知道叫什么，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他的善根深厚，这个善根多少，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应该用什么方法能够这个得度。这就叫你见不到真实，光能见表象，光能见一个五颜六色的世界，实际上你什么也看不懂。如果你这个不被这个表象迷惑，看透了，能够直接看到真实的时候呢，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一切信息都在你面前，哎，那就叫看到真实，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在你面前，世界本来什么样子你就看到什么样子。那就是说你比如说看这个电脑，那就是一看就知道它是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用的，它原理怎么回事，它能起什么作用，它什么时候会坏，什么时候它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整个它那个前因后果你全知道。一看人现在想什么，过去做过什么事，将来有什么果报，清清楚楚。哎，这就是那个佛在金刚经里头说的，哎，如这个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他就跟眼前就直接见真实，一看不用想，不用分析，不用猜，直接眼睛看见的，哎，佛眼直接见的。所以呢，他直接看着真实，他还会有错误吗？他还有烦恼吗？他还会犯错误吗？就没有了。所以佛就是这个就是无碍无，这就叫无碍智。哎，现在咱们就来看，我们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佛的这个佛眼，没有这个无碍智呢？就是因为我们被眼前这些虚妄相给障碍住了。什么叫虚妄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你现在只要你能看到的，只要你能听到的，能感觉到的，能想到的，这都叫有相。凡是你现在能感觉到的相全是虚妄，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虚妄相全部除掉。你把这个虚妄相全部除掉之后，真实自然现前。就好像虚妄相好像一堵墙，真实本来就在面前，你把这个虚妄相的这个墙推倒，真实就在面前了。这个墙是谁垒的呀？就是你自己无始以来自己垒的。没有色你非说有色，没有声你非说有声，结果一块一块就垒起这么一个墙，挡住自己见不到真实。所以现在佛说呀，有十种相，就是我们垒的这堵墙有十种相。 空能出钱，就是用这个般若智能够把这个墙推倒。下边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推，下边啊，就是咱们已经讲了三种了，呢，不这个具体的来复习。我现在呢用这样复习，我问一个问题，都就把前头的这个包括了。你如果回答这个问题正确，就证明你呢前头的意思听懂了。如果回答不正确呢，就证明这个听得还不透彻，懂得还这个还没记住。问题很简单，几岁小孩子也能回答，但是他肯定回答错，看看你们怎么回答。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注意啊，你们能看到我吗？你们能不能看到我？嗯，大胆的回答，错没关系。
看不到。
哎。
看得到。
哎，你看啊，咱们就来研究谁的回答答案正确。先从这个看得到来，这个就从这儿来，这个接着来问。你看到我是？你看到我，是什么样呢？你看到我的什么了？你仔细想一下。不，你看到我的什么了？你确切的回答。你仔细想一下，你看到我的颜色了，对不对？你眼睛啊，这个咱们听过课的知道，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仔细想一下啊，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这个呀，这是符合这个我们现在的物理的这个说法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呐，都是平常都是稀里糊涂，错误观念太多了。现在咱们一点一点的来清理。你的眼睛能看见什么？只能看见颜色。这在这个佛教里头是这个眼见的色尘嘛。哎，眼见的色尘是颜色。你只能看见颜色，对不对？这个想一下。
不光这个。
嗯，你还能看见什么？除了颜色。
通过你刚才的从开始到现在的讲话。
哎。
你的声音。
嗯，
你的内容，
嗯，
讲话的内容，
嗯，
我能看到你的心
啊。我现在问的问题是你看到了我的什么？不包括这个，就是你用哎，不包括听见的，不包括感知的，不包括闻见的，也不包括你脑子判断出来的。我
你的形色，
哎，好，你这个色是不是颜色？
有。
你除了颜色还有别的吗？你想一下。就是说你的眼睛除了颜色还能看见其他的不能？你第二个就是说形，除了这两个还能看见其他的吗？
没有。
哎，对了，现在问题就回答对了。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啊只能看见颜色，刚才他说我还可以看见形状，这正好是我们那个佛教里头色的定义。色有三种色，一个是显色，就是青黄赤白，就是这个颜色。我们眼睛实际上只能看见颜色。说还有形色，就是能看见形状，你看长方形、圆形什么哈。第三个叫表色，那就是这个在这个意识里头的一种那个假安利的色。现在我们就是那个，你看刚才咱们就说这个形色，形色实际上是没有的，是不存在的。形色是在我们脑子里头抽象出来的概念。怎么讲呢？你比如说你们现在看我的电脑，这是一个长方形，对吧？我看用这个黑板说吧，你现在看这个黑板是一个长方形，你看到一个长方形，实际上这个长方形啊并不存在，这并不存在一个长方形。你仔细想一下，说我怎么看呢？这不是那个长方形的边吗？这个边并不存在，这个边是你在脑子里抽象出来的。你怎么抽象的？这个颜色浅，后边颜色深，它们两种颜色一对比，形成之间好像有一条线，对不对？实际上没有这条线，实际上你眼睛看的还是颜色。我在佛学院讲的时候，就面对那个黑板特别明显，黑板白墙，说黑板跟白墙之间有没有一条线？没有，那条线是你脑子里头自己抽象出来的，就是黑板跟白墙本来是两种颜色，结果你呢在脑子一光看见颜色的时候呢，你一对比他们两个颜色不一样，你感觉他们那个不一样的那个那好像是有一条线，有一个边，实际上是没有那条线的。所以这个形啊是我们在脑子里自己 画的一个自己抽象出来的一个，实际上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对不对？好，这个这都是重复上复习上这个前头讲的这个内容了啊。颜色不是我，你看，哦，发出声，来来来，里边请，嗯，拿垫子吧，那个那个，来里边里边。我停一下啊，哎，还接着讲那个问题啊，问题很简单，以后你可以这个就是你做观想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来问，就是说，现在我的问题是说你看见我了吗？这个你可以那个你自己做观想的时候就可以，你一做，我看见桌子了吗？这个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就是思路是一样的。就是现在就讲这个观想过程，就是你怎么把这个色空掉。刚才说了，说你看见我了吗？有一个人说我看见了。我下边第二个问题是，你看见我的什么了？他说看见你的这个形跟色。下边呢，我就把这个形给空掉了，就是说你眼睛实际上是看不到形的，形是你脑子抽象出来的，你想出来的。因为这个你眼睛呢只能看到颜色，颜色跟颜色不同的颜色之间，好像你这个好像有一条线，实际上这条线是在你脑子里头你假设的，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颜色里头不存在这个这条线。所以呢，形色是脑子推想出来的，假设出来的。另外我可以用那个油画，咱们中国画画这个都是用毛笔画的，都是用线条画的了。实际上我跟你说，严格的说毛笔画的也不是线条，毛笔下去之后不管这个线多细，它也不是一个线条，它是一块黑，你想对不对？哎，用那个油画说就更明显，油画笔啊不是带尖的，油画笔是刷子，油画笔是方的，油画呀它就是把一块一块的颜色抹在那个画布上，它没有线条。可是你看油画的时候为什么感觉上边也有线条呢？它的线条全部是颜色压颜色，颜色跟颜色不同的时候对比，你一看脑子里头你感觉，哎，这个地方有一个形状。所以油画很能说明问题，油画的那个是刷子呀，它没有线条，没有线条你怎么会感觉到里头有线呢？它是不同的颜色一对比，你感觉这个之间好像有一条线，实际上这条线是只存在在你脑子里，那个画上根本没有。然后你再想那个国画，国画严格的说你毛笔你点下去再细它也是一块黑，它也不是一条线。所以我们想象的那个形啊，那个线呐、啊，那都是就是颜色跟颜色对比自己抽象出来的，形色是假安利的，是这个脑子抽象出来的。真正眼睛看见的什么呢？眼睛能看见什么？就只能看见颜色。好，现在接着往下边来说啊，你看见的颜色是我吗？当然我问你说你能看见我吗，我是说的我的本体啊，我的字体，我的本身，不是说你能看见我的一个反光，你能看见什么就是我之外的东西。你能看见这个颜色是我吗？
不是真我，真我看你。
咱们再来细一点的一个分析啊，这个我现在讲的这个呀完全是用现在这个就是科学知识，就是完全跟现在的科学知识是接轨的，就是你就用这个世间法来想颜色呀。你看那个大百科全书，看物理教科书的定义，什么叫颜色呀？颜色是这个视觉器官跟大脑啊这个处理那个光信号的一个这个叫在大脑里头形成的一个主观印象，主观印象，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用现在物理来说，这个物体表面是没有颜色的，光也是没有颜色的。实际上你看的，咱们现在就说，实际上你看到没看到我，你看到的是我的反光，对不对？ 我的反光不是我的反光现在是我反的是灯光，包括有反的光也有一部分日光，日光是日光，灯光是灯光，你搜集到的信号全是灯光，全是光，不是我，所以你没有看到我，你看到的是这个，实际上你也没看到光。咱们讲为什么没看到光啊？因为你在视网膜上啊是感受到的是光，但是视网膜把这个光信号传到视觉神经的时候啊，就不是光了，变成电信号了，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光了。至于这个电信号是什么，我们科学家到现在他也是不知道的，有的说叫什么起名脉冲什么，反正他就估计是一种电信号，因为它是一个肉的那个神经嘛，它肯定不是光。这种信号传给大脑，刺激这个所谓大脑皮层啊，什么这个意识，哎，收到信号了，意识开始活动了。意识分析的是那个视觉神经给它的那个信号，这个信号意识一分析，它就意识自己呀，用颜色给你描写出来，翻译这个信号，它就说这种信号是由三种颜色组成的，三原色嘛，红黄蓝，用这三种颜色给你画了一幅地图，就是说外边你刚才看见啊，就是看见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意识用它的那个语言呢、给你重新画的一幅图画。这个怎么证明呢，就是说我们人跟动物的那个意识的这个颜色语言是不同的，狗跟牛啊很多动物啊是黑白色，我们人是三原色，还有很多这个动物呢，蜜蜂啊什么，它们也是彩色，但是跟我们的颜色不一样，蜜蜂看红色是紫色，反正就是说再一个那个形也不一样，像那个蜜蜂苍蝇什么好多是复眼哈，它那个感觉跟我们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每种动物它的那个意识的颜色呀它是不同的，所以它给它描写的这个画的这个画啊用的画笔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看到的颜色呢实际上不是外边世界的颜色，外边世界没有颜色，还接刚才说的那个物体表面是没有颜色的，光也是没有颜色的，这个物理就是说了那个光是电磁波，电磁波是没有颜色的，你可以看物理书，这个说没有颜色它照在桌子上为什么会反出颜色来呢，它这个长短不同的电磁波照到桌子上之后啊，桌子的颜色是怎么形成的呢，桌子表面呢、由于它的那个高低不平，结构不平，或者你再追得细点，分子结构不同，它反射的那个光的波长不同，不同波段的光你搜集到之后在你眼睛里头，它那个意识就可以翻译出不同的颜色来，所以颜色只存在在你的意识当中，并不是桌子表面没有颜色。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你看到的颜色不是我，你看到的颜色是你的意识，是通过它翻译的这个视觉神经的信号，它给你画出来的一幅地图。颜色只存在在你的意识当中，它是一种主观印象，不是客观存在，所以你没有看到我。说那你这个位置反正你得有点东西来这个反那个光吧，说究竟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人永远是不知道的，因为你永远只能看到这个物体的反光。说你把我这儿这个肉皮剥开也不行，剥开它看到的还是反光，你把它拉开，你把它这个内脏扒出来还是反光，你永远看不到我。就好像你自己观想，你可以看桌子，说我看到桌子是反光，桌子的反光不是桌子，那我看不到桌子，我把桌子劈开你看到的还是桌子的反光，你把它磨成锯末，你看到的还是反光，你永远看不到这个究竟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你看不到。所以说你看到的不是我，你看到的是就是咱们先假设吧，我的反光，说那个究竟，说你看任何东西都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眼睛啊在这个世界上只能看到颜色，但是这个颜色是你自己意识的语言来这个给你就是翻译出来的一幅图画，你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那就是说这个，那我们究竟这个世界那个是什么反的光啊，为什么会起这个呀，说意识这个语言哪来的呀，意识为什么人的意识是三种颜色呢， 这是无始以来我们就这样啊，就这样颠倒执着，这样熏习，原来你就这样的记忆，现在就这样的反应，就是靠我们的记忆。就好像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雪糕是没有毒的，可是我那个弟妹告诉他那个小男孩说这个雪糕有毒，结果他每次一看到那雪糕他就说有毒。他由于有这样的记忆，他看到一个雪糕他就立刻就反应这个东西有毒。我们看三原色就是这样形成的，本来这个世界没有颜色，但是我们无始以来呢，我们就执着它有颜色，你就是这样的记忆，所以你一看到这个世界，你自己的那个记忆呀就升起来了，哎，有颜色，颜色就是这么来的。然后说究竟那个世界是什么反的光，是什么这个就是就说那个你反光它也得有个东西吧，现在佛就告诉你了，三界为心，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就只有一颗一颗的众生心，不是那个肉团心啊，不是那个心脏，就是我们那个能够思考的这个心。哎，我们现在说能够思考的心，我们不知道什么形状，但是佛能够看到，就是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众生心。不管是反光还是你在现在站在这儿，说你我站在这儿为什么掉不下去呀，你就是站在众生心上。这个你为什么能看到颜色呀，是什么反光啊，就是众生心反的光，就是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三界唯心，唯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三界，就只有心，没有其他的。说那心之外万法是什么呀，都是你这个心的妄想。哎，万法为实，就是说你所有想到的法都是你心里的妄想，实际上就只有一个能妄想的心，没有这个心能妄想出来的任何东西。你看啊，这是第一个问题，说你看到我了吗，现在证明你没有看到我，不但证明你没有看到我，还证明你的眼睛从来没看到过这个世界，从来没看到过你眼睛之外的任何东西，你看到的只是颜色，颜色是你意识用自己记忆的语言给你重新翻译的一个图画。哎，就好像前头举过一个例子，你就是一个司令官，坐在帐篷里头，有五个侦察兵在那五个窗口啊往外看，一个报告说我看见颜色了，外边有什么什么颜色，一个说我听见声音了，外边有什么声音，一个说我闻到味道了，一个说我有了感觉了。哎，你就根据这五个侦察兵的这个实际上这五个侦察兵是什么呢，他都是自己的语言。哎，外边那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描写不出来，就好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看颜色这个他就看什么都是颜色。哎，这个看这个就好像那个不懂佛教的人吧，他看佛教怎么看都是迷信。哎，呵呵，这个听声音的呢，他就听什么都是声音。哎，这五个侦察兵这些片面的这个就是这个主观的一种那个他的感觉告诉你，你这个司令官呢就是根据这五个侦察兵的这些错误的片面的这个很主观的这些判断的，你来估计外边是什么，你来想象，你把这种五种感觉组合起来，你就想象说外边啊有山有河有男女老少，什么全是你估计出来的，因为你没有亲眼见过任何东西，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你以后呢，你如果这个观想熟练了之后呢，你可以做第二观想，你听见什么了，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这个问题大概人们不加思索就我听见了。现在咱们仔细来想一下，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第一，我没有发出声音，这个世界本身是没有声音的。你比如说那我怎么听见了，我在这儿我说话，我的声带震动什么呀，震动的空气，震动空气之后啊，我只是把空气震动了，我这没有发出声音来。声音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就好像那个说颜色是在什么时候才有的，颜色是在你意识被这个视觉神经信号刺激开始活动之后产生的。在你的意识没有这个就是接受这个视觉神经信号开始活动之前是没有颜色的。现在这个声音也是这样，声音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声音是在我的声带震动了空气，这个空气震动 传到你，震动到你耳朵里的空气，你耳朵里的空气把你的耳骨给震动了，你的耳骨把这个震动的信号变成听觉神经信号传给大脑，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震动了，你的听觉神经不会在那震动，哎，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震动了，它把那个就是你空气震动的这个幅度跟频率呢，它转化成了一种这个就是静的一种电信号吧，传给大脑，大脑呢来翻译这个神经信号，它翻译的时候它用声音来翻译，各种动物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很多动物啊能够听到我们人听不到的声音，我们就好像看颜色，我们感觉啊，世界就是这个颜色，错了，世界上的颜色呀无数种，我们人只能看见那个色谱的很窄的一溜，声音也是一样，世界上声音无数种，我们人只能听见20到20000赫兹之间的那一条，好多动物可以听到这个20赫兹以下的，哎，比如说地震，要地震了，我们人傻乎的不知道，可是人家好多动物都知道，几乎所有的动物都知道，包括这个什么骡马鸡呀、狗什么老鼠，很多小的人家都知道，人家都听到了，我们人听不到。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意识啊能够翻译出什么声音来，跟你的意识这个业报，你的那个记忆是有关系的，哎，有的动物能够发出来的声音我们人听不到，所以声音是什么时候有的，是你的意识接受到听觉神经信号的时候，你的意识翻译的响起来的声音，这个世界本身是没有声音的，世界本身只有震动，哎，你比如说咱们举过例子，就是录音带上没有录上声音，哎，它录的只是那个空气震动的这个频率跟幅度，放出来的时候也没放出声音，它也是用那个纸盆啊把那个空气震动的频率跟幅度呢又复制出来，然后什么时候有声音呢，这个纸盆震动的这空气传到你耳朵那儿，你耳朵接收到之后，然后呢还要这个意识还要清醒，你比如说你睡着之后，我在这，比如说你现在睡着了，我在这讲经，虽然我的这个声音还能震动你耳朵的空气，你的耳朵这个耳骨还会震动，这个什么听觉神经信号还会传出信号，如果你睡着了，你的意识休息了，这时候对于你来说就没有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翻译休息了，你就没有声音，你听不见，可见声音呢并不是说这个客观世界就有声音，声音是你的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才有，是也是你意识的语言，所以你听见这个世界了吗，你没有听见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你只能听见声音，但是这个声音是你的意识的语言，它给你好像用这个颜色画一幅地图一样，它用声音给你画了一个世界，说外边是这样的，实际上不是那样的，然后你一个接一个的问下去，你闻到什么了吗，你这个尝到什么了吗，你触到什么了吗，这个咱们就不重复了，咱们因为今天是复习，就讲这么两个，就是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这是我们收集信息最主要的，看到的颜色占我们收集信息的85%，听到的声音占我们收集信息的10%，这样就95%，剩下的5%是闻尝触搜集的，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既然既没看到我，又没听到我，又没触到我，又没这个闻到我，你怎么知道有我呢，你怎么知道有色呢，咱们就先说色即是空吧，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有物质呢，所以说我怎么知道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桌子，哎，你怎么知道说这是一个木头桌子，说我看，你现在就不能说我看到了木头桌子，你只能说我看到了一种颜色，我听到了一种声音，我一摁呢有一种触觉，这都是你的主观感觉，我根据这五种自己的主观感觉，我判断，我推想，我猜测这有一个木头桌子，你这个判断有可能是错的，你比如说我这儿啊不是个木头，是塑料桌子， 它那个是个塑料贴面，是一个木纹的塑料贴面，你在远处看不清，你一看啊，以为是个木头桌子，其实不是木头的。为什么你会判断失误呢？就是因为你并没有看到桌子，你那个桌子是你推想出来的，你只看到了颜色，你根据你看到的颜色，你来猜想它是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说，所有的法，不管是木头桌子还是肉的人，都是我们人根据自己的主观语言推想出来的，妄想出来的。实际上这些色仪一切就色样的根本就不存在，这一切法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存在的只有众生心，三界唯心是佛正道的真实境界，也是佛告诉我们的，就是他见到真实的时候见到了什么。所以说世界上就只有心，你认为心之外的一切法全部都是这个心的妄想，都是你推想出来的。你看就包括咱们一开始分析说我看到形状了，这没错吧，咱们经过分析都知道，这个连这个形状都是你自己推想出来的，都不是客观存在的。然后又推到了颜色也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世界上没有颜色，你的主观语言就是你的意识的语言才有颜色。狗的与这个意识这个视觉语言是黑白色，哎，它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狗的那个嗅觉比人要灵敏这个很多倍，所以狗的语言呢，狗看这个世界呢，它是以嗅觉为主，它记这个世界啊，整个是一个嗅觉为主的世界，然后加上一部分颜色什么声音呢，那是辅助性的。它记主人，它主要是记气味，所以你换个衣服啊，你那个干什么呀，你哪怕百万富翁破落成叫花子，哎，你不会让这个变得不成样子，他老远他就知道他主人来了，哎，所以咱们这个复习呢，这也是复习前边的瑜伽品，也是复习解深密经，也是复习整个般若经，哎，也就是说什么呢？色即是空，如果你能把色空掉的话，心法比色法好空，你就可以这个空掉一切法。所以咱们前头讲的啊，这就是第一个空，咱们就把它读一下就行了啊。佛说有十种相空中出现，何等为十一者？了知法义故，有种种文字相，此由一切法空能中出现。种种文字相啊，这个注意，文字相就是说，这个你给事物起一个名，这个名就是一个文字。这个文字相啊，它是包含意义的，就是说你比如说桌子，这是一个名，这个说桌子的时候啊，它本身就指着一个意，所以名跟意是不能分开的，有名一定有意，如果没有意，它这个文字就不能叫名，那就叫墨水。哎，这个文字相包括意，这样的话呢，说你学了佛法之后啊，有种种文字相，你看我们学了很多的名，每一个名都指着意，说这么多的法，比如说五蕴色受想行识十八界眼耳鼻舌身意，这么多的名它都指着一个意，说这么多的名跟意有没有啊？没有。这儿注意一点啊，说刚才你不是说有心吗？这个世界上只有心，但是这个心的存在状态呢，是我们凡夫看不到的，就是三界唯心的心，万法唯识的识，是我们凡夫现在看不到的，是圣者证了真实的圣者才能看到的。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心不能看见自己的心呢？因为眼不能自见，心不能自识，就是说你的这个眼睛啊，它是为看色设计的，所以眼只能看色，眼不能看眼自己，眼不能返回去看自己，手不能自握，这个手设计出来它是为了抓别的东西存在的，你这个手不能自己把自己握起来，它不能抓自己。同时我们的心也是，我们的心是用来认识心外的东西的，它不能用来认识自己，所以心不能自识，就是它不能认识自己，所以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心。我们必须把眼前的虚妄相，把心往外追逐的这个错误方向改正了，你心不往外求，不再去追求色声香味触， 你把心向内求，把这个虚妄相断掉，这个时候你变成圣者智了，那个时候叫识转识成智，那就我们现在叫识眼识八识，到这个初地菩萨这个眼识就不叫眼识了，就变成圣者，这叫妙观察智。哎，意识变成了妙观察智，变成智之后啊，智是不分能所的，他就能认识自己，他就能见三界唯心。哎，就跟我们众生这个非常笨拙的这种眼识啊，什么费了半天劲还看不到真实，看到的都是自己这个骗自己的这个虚妄。哎，狗是用黑白骗自己，我们用三色骗自己，天人呢可能是用几百种颜色骗自己，看的都不是真实的世界。哎，这样呢就是说这么多的法实际上呢都是自己心妄想出来的，所以说呢用一切法空来空，这就是我们现在复习的这个一切法空，就是说心外的一切法都是空的。你我们现在能认识心吗？不能认识，所以现在你就等于说我们现在所有见到的东西全部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现在见不到真实，这是第一个一切法空。第二个，二者了知安立真如意故，由生灭住异性相续随转相，此由相空即无先后空，能证出前。这个也是简单，就是一句话来过去啊。安立真如意是这个讲苦地，说有漏皆苦，有漏皆苦，就是说有为法都是苦，没有乐。这个就是老居士都知道了。哎，苦分三种，苦，现在人们是本身就觉得苦的啊，这是苦。然后呢，坏苦，你现在觉得乐啊，我吃饱了，挺高兴。俩小时又饿了，而且你那个吃饱本身也是苦，吃饱了撑得慌，然后吃的不对了，这个难受，还要消化，还弄得还很累，是这个，弄不好还拉肚子，是那个饱也是苦，哎，这叫坏苦。然后一会儿还得吃，哎。然后行苦，说我现在也不苦也不乐，不苦不乐你是变异苦，哎，马上这个老病死都，人的这个几十年啊，对这个众生世界里头，那就跟小虫子说一闪就是几十年，哎，很快的。所以所有你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人生就是苦，哎，所以这个安立真如意就是说有漏皆苦，说知道这个苦相之后啊，我们学到了有两种相，一种是什么呢？叫有生灭住异相，就是说这个苦呢是有生灭变化的，这是这个给我们讲说你这个任何幸福都是这个抓不住的，哎，它都是要变化，都是要灭掉的，是多高的东西要摔下来，多这个结实的东西也要散坏，哎，都是一切都是无常的，这是讲这个相啊，注意啊，这个生住异灭相啊，我们现在讲了一切法空啊，你就要知道这个生住异灭相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因为你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比如说这个桌子本来就是你想象出来的，它根本不存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它生出来过吗？没有。它没有生出来过，它灭掉过吗？它也不会灭掉。它还会变化吗？没有。所以生住异灭相是假安立的安立真如嘛？什么叫安立真如？本来没有佛法说的这一套，我们见到的都是不存在的，但是佛为了给我们说法，就用我们执着的不存在的这些东西来假安立说法，就是说你执着有世界有五蕴身啊，佛就说你这世界也是要坏的，你这个五蕴身也是要坏的，这是给我们就是初级来讲法，就是这样来讲，就是在你的这个本来没有的东西，佛暂时先说好，你说有我不跟你争这个，好，你说有身我就说有身，但是佛告诉你，你这个身会坏，有生就有灭，所以你要这个处理这个生死，哎，说这是苦，注意这是方便说法，等着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你这个时候还是证不到真如的，因为你什么呀，你执着有法，这个时候就是到这个解身密这就是最后一步，要什么呀，生住异灭相要破掉，怎么破呢？就是要在前边的一切法空的基础，就是说 一切法都不存在，都是你想象出来的。既然一切法都不存在，生住异灭相是不存在的。破生住异灭相，你看啊，那个破的那个空叫什么呢？叫相空。就是说你所有的相都是不存在的，用相空来破生住异灭，所以呢一切法无生。你感觉，就是你感觉存在的一切法从来没有生起来过，所以也就没有灭，也就没有住，也就没有这个意。哎，用相空来破这个生住异灭相。下边还有一个佛讲过，叫什么呢？相续随转相。这是讲什么呀？讲轮回。佛讲十二因缘啊，有这个名色，名色那个缘六入，六入缘什么啊，一个人起来了啊，这个这叫相续随转相。相续随转相也是随顺我们人说有人在轮回这样来讲的。现在到最后一步呢，佛就跟你说了，没有相续随转相，因为你的身这个世界都是没有的，色根本是没有的，它一个没有的东西怎么会随转呢？所以呢这个要用什么来空呢？无先后空。什么叫无先后空呢？就是说没有时间。这个前面相空啊，我再加一句，相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你不要执着相。不要执着相啊，一般我们说啊，什么这个生老病死这些相不执着啊，那个早烦了这些了。但是我们学佛之后啊，容易执着什么呢？执着这个圣者相。比如说，哎，我在哪儿呢？看到观音了啊，这个释迦这个80岁的释迦从生了，这是佛呀啊，这个佛相啊，什么这个这个很多人是有感应的啊，这个照片也照到了啊，那个有的还亲眼看到了。现在这个相空的意思就是来破除什么呢？就是说你记住，这些相呢不是真实的。哎，当然它是有因缘有基础的，就是说你跟佛菩萨感应了呀，佛菩萨给你显现出这种幻象来，不存在的这种幻象，是为了这个鼓励你，为了这个帮助你认清正确的道理，帮助你出离这个相空。连这些相也要破掉的，就是说不要执着这个自己见到的佛菩萨，自己这个就是真实的。比如说我这个特别执着，这样就成为你见到的障碍，因为你有相还没除掉。哎，这个相空的目的是为了除掉一切相，包括这个圣者相。哎，下边再讲这个无先后空。无先后空就是说有生死流转相，有这个生死轮回。你比如说现在这些人不信生死轮回，那你就要费，你看现在网上费很大的劲给他讲真的有生死轮回，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什么讲很多例子，有的人能够回忆起前生，有的人能够这个就是什么，反正就是用很多例子来讲吧。等着你让他相信轮回了，相信这个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这个时候呢还要破这个相。怎么破呢？就是说时间是假案例的。怎么讲时间是假案例的呢？很简单，就是我们先假案例现在，就是时间只有当下一刹那，过去是不存在的，过去一刹那你拿不来，未来也是不存在的，未来你也抓不到。说如果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当下的一刹那就不能叫做现在。因为它为什么叫做现在呢？因为它相对于有过去有未来，它叫现在。如果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中间的这一刹那也不能叫现在。或者你还可以这样想，你抓不住现在，抓不住现在，你说现在是呢？你说到的都是过去了，你想到的还没来的都是未来，你说那个现在它多宽多厚多长，你抓不住。或者咱们用那个一刹那来说，这个一刹那实际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刹那是一个时间单位，时间单位都要有长度，时间单位如果没有长度，你一刹那没有长度，两刹那还没有长度，你无数刹那加在一块它还没有长度，它就延续不下去。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就是没法存在，因为时间是要有一定长度的，就至少咱们说吧，至少要两刹那有一个长度才这个的。你想吧，两刹那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不可能说现在既是过去的一刹那也是现在的一刹那，两刹那不可能同时存在，或者是说既然两刹那不可能同时存在，时间就不可能存在。你想这个时间它必须有长度啊，你有长度的这个时间不能存在，时间怎么存在呢？所以时间是我们人在意识当中自己把自己的记忆排列起来假安里的一个时间。真正你谁能看到时间？时间它没法存在啊，任何再短长度的这个时间它都没法同时并存，都没法存在。所以呢时间只能是你自己凭自己的记忆啊，你来抽象的来这个就抽象概念来组合出来的一个时间。所以无先后，这个世界上就是说你如果用限量用圣者制来看没有时间，时间是我们的一个妄想，世界上没有先后。既然没有先后它还会有生死轮回吗？没有生死轮回。说没有生死轮回，为什么佛要讲生死轮回呢？因为佛正道的真实境界没法跟我们说，我们看不到真实。佛怎么跟我们讲呢？说有的世界佛用香味说法，佛如果现在用香味说法我们能够明白吗？不明白。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最这个就是最好的理解就是语言，就是颜色声音。那佛如果用真实来给我们说法，我们就一点感知不到。所以佛必须用我们的语言，用我们这些虚妄的法来说法。所以佛这是没有办法，必须用，就是说我们只知道空间时间，如果没有空间时间就没有世界了，我们没法理解了。所以佛就用我们这个根本不存在的空间跟时间，在这个基础上给我们说法。所以呢佛是叫安立真如吗？是假安立的法。佛给我们假安立一套法，我跟我们妄想的法的材料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就按照自己的妄想去追逐贪嗔痴，我们会越造业越重，我们越走这个就是业报这个陷得越深，在六道里头就永无出期。你要按照佛假安立的这一套法呢，虽然也是虚妄的，但是呢佛由于他见到过真实，他知道在这个虚妄当中啊怎么能把你引到真实呢，怎么能让你见到真实。所以虽然佛讲的这一套法也是虚妄的，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他有能把我们引到真实呢的见到真实的作用。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它能把它的一个虚妄法呀，能把我们的虚妄法呀能够给它破除了。破除了，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佛法的这个用来破除我们那个虚妄法的这个佛法的这点虚妄法也破除掉。我们现在做的是这一点，就是把这个相空间相去掉，然后第二步无先后性，把时间相也破掉。时间也是我们的想象，也是不存在的。哎，真实的世界见到之后是没有这个时间的。破这个现实的对我们有什么用呢？你就不那么沉重了。你比如说佛说了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我们要修多长时间呢？现在告诉你时间根本不存在。如果你精进的话，如果你的就是世界上就存在心嘛，你的心静则佛土静，如果你的心精进修行，你的心真正能够清净了，你顿时就能够见到真实，虚妄就可以断掉。哎，说那为什么佛还要说你这个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呢？你如果佛不这样的说的话，我们人呐，都有这个懒是我们人的本性，他就要投机取巧，他就说，哎，能不能你佛你教我一个什么办法，让我啊，比如说教我一个咒，让我哎一念就一下就成佛了呢？或者你这怎么着？哎，他就要想这种投机取巧的办法。佛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就是告诉你什么呀？成佛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业，你必须下非常大的决心才能够实现。如果要是不这样说，有的人就可能啊，那我现在能不能我一边做着买卖一边就成佛呢？啊，这个人都有这个懒惰呀，我能不能这个就是不下那么大决心就行呢？佛说不行。你得下最大的决心，因为这是一个大事业，所以呢你要下大的决心，要下了一个 准备多少劫的力量，你来这个精进的努力，你才能成佛，是为了激励你这个。所以时间相是假安利的，哎，到真正这个就是说你见到真实之后，你就知道没有时间相，包括空间相。比如说，哎呀，北京这么大，我走到这这么累，什么，实际上这都是不存在的，哎，都是不存在的。说极乐世界要过十万亿国土，这就是告诉你啊，你得好好念佛，你不好好念佛你是去不了的，哎，非常困难，不是说像这啊坐车半小时就到了，这是告诉你这个难度，激励你啊，就是说要精进念佛。实际上呢，没有那个距离，你如果这个心呐、啊、清净程度达到了这个这种程度，就是那个业障啊不那么重了，你当下就到了净土。哎，这个阿弥陀佛来现象来接，那都是现的假象。我们刚才不是说相空吗？都是现的假象，就是鼓励你。实际上根本不是阿弥陀佛来了，也不是你要去。哎，你现在的心就在极乐世界那儿。每一个人不是一开始念佛，极乐世界这个就有你的莲花吗？哎，你念的精进，你的莲花就大；你念的这个不念了，莲花就枯萎。你的心已经在那儿了。哎，你的心静到那种程度之后，哎，也不是说你有一个东西要飞到那儿去，不用，你化生嘛，哎，你这个当即就在极乐世界，哎，所以不是有东西飞来飞去的，所以破相空，破这个时间空，无先后空。点半，咱不休息了啊，今天特殊，再讲一会儿啊。三者了之能取异故，有故恋身相及我慢相，此由内空及无所得空能证出前。咱们上一次就讲到这儿了，也简单复习一下。能取异，能取异是谁呀？就是我们这个执着的人我，就是人，就是人能取一切吗？我能取颜色，眼睛能取颜色，耳朵能取声音啊，我手能抓书，这是能取，就是指的人。我这个佛说呀，没有人我，只有一个能取的心，这是能取一。说解了知这个佛说的能取一之后啊，有两个相，一个是故恋身相，一个是我慢相。故恋身相就是这个色，色身，说我有一个色身。还有一个我慢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法啊，那个就是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反正我感觉很好，我要比别人很高明啊。我慢相，这两个相用什么出钱呢？此由内空。什么叫内空呢？内就是六根，六内根，就是说六内根包括身根。我们这个呀，其实这六内根都是净色根了，但是它有浮尘根。像这个身根的浮尘根，就是我们可以只有方便说了可以看到的这个肉体。哎，这就是这个六根，就是都在这个身根上。我们就拿这个身根来说吧。内空就是说那个身根本就没有的，六根根本就没有的，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相空，一切法空来空。所以呢，说故恋身相，什么叫故恋身相呢？如果像世间人都认为，哎呀，我这个身体可不得了，这比世界上一切都宝贵，早晨起来这个洗干净一点，抹上这个香水什么啊，梳好头什么，穿上漂亮的衣服，把这个身弄得很那个，好像很重要。其实根本没有那个东西，啊，你在那上面下功夫没有什么，除了浪费钱、浪费精力，这个，培养那个贪，就是对你的身相的贪嗔，没，实际上瞎耽误功夫，没有用的，哎，真正没说嘛，真正有的就是你的一颗心，哎，你怎么照顾好这颗心，怎么这颗心是清净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哎，不要顾恋这个你的这个身根本是没有的。这个细的道理大家这个就是有很多你去体会。我慢相要用什么呢？无所得空。我慢相咱们上次讲了，讲这个就是门口那个法源寺门口的叫花子，那都慢得很啊，这个这个你从这儿过，他一句阿弥陀佛，你不布施，他心里说这个啊，还这个菩萨了啊，不布施犯菩萨戒啊，他比你还清楚啊，这个他在那儿给你还都有评价。你别看啊，他在那坐着，表面上在那很那好像很虔诚很什么的，实际上他有他的一套对世界的看法， 嗯，很得意的。我一天拿多少钱你知道吗？我比你拿的钱多得多啊。那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武慢，包括我说我们院儿有三个那个弱智的小孩，那吵起架来理直气壮，为什么呀？他有他一套理解，他认为他对世界理解比别人理解要正确。哎，他那个他认为他说的道理那绝对是比你的对，为什么他跟你吵啊？哎，所以说任何人任何动物都是有我慢的。那个佛法里头把我慢啊分成七种，那是分得非常细的。上次我准备那个就是说这次接着讲啊，就准备讲这七种慢。现在看来这个咱们就简单过一下吧。第一个叫慢，慢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我们世间说就是如实说，比如说这个那个他那儿举的是什么，就是说我想一下啊，是不是那样啊，就是说比如说随便举一个，说我比你坐的高，哎，我看得清楚，这个呢是事实，但是这就叫慢。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到的是我，而且人总是感觉我跟别人是绝对不一样的。这个不用你自己去说，我这个人不在乎我自己，这种是废话。为什么呀？因为有第七识，就是那个潜意识。潜意识第七识整天想着是四种烦恼，叫什么呢？我吃我见我爱我慢。不用你说，人就是我爱我慢，那是那个潜意识就那样。所以他就是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对自己的评价绝对比别人高得多。这个你不用，他已经形成，就是说无始以来就这样，已经形成自然的了，他就是自然就慢。哎，所以你一起意念说我比他怎么样，或者你说的是实话，这就叫慢，就是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你绝对你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不用证明哈。第二个叫过慢，过慢就是什么呢？他不尊重事实了。比如说本来他个子比我高哈，嗨，他比我高不了。我想一下，对不对？
就同等的情况下，他觉得别人
像拼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俩个子本来一样高哈，哎，我总觉得我比他高，我怎么看我都比他高，我怎么看他都矮，这是很正常的。哎，就是违反事实了，这叫过慢，就是有点过了。实际上我们人呐，对自己的评价呀，那过的多得多。你别看那个什么。很多人很有名的人，那都觉得的这个，都他比别人并不差的，这叫过慢。然后呢，是什么慢过慢，就是比过慢还慢，那就是什么呢？颠倒过来，本来人家比他高，哎，他说我比他个儿高，他不行，他，哎，你别看啊，这个呀是人是真是这种感觉，真是这种感，他并不是说这个说颠倒话。别人比他个子高的呀，他真是感觉那个他比别人高，人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这个不讲理的，更不要，这还是有色能够看到的，你更不要说这个学问啊什么的，那就更不要说了。哎，这个咱们在佛教里头更有体会，因为什么呢？世间人就那点儿科学知识，还这个还那个，佛教里头佛门深似海，那个知识那个深广远大，不可估量。你想吧，人们那个慢的余地啊非常大，很多人可能觉得他比这个佛菩萨都这个都高明了啊。哎，慢过慢。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慢。哎，我慢呢就是知道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讲来着，就是它的核心，我慢的意思是我起慢。哎，我慢，然后这是四种了，然后还有三种，然后是什么呢？悲慢呢啊，这也很有意思。卑微的卑，什么叫卑慢呢？比如说那个怎么说呢，这个啊，我写毛笔字啊，说我这字儿写的不好，那个人家普老那个才那个哎才是那个什么，我这个还不行啊。这叫悲慢，就是说什么呢？表面上说，你看我是说我比普老不行，实际上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字儿可以跟普老差不多了，也就是这个他，哎，他哪方面可能比我好一点，他哪方面还不如我了。比如说我比他的字儿还这个骨头还硬一点啊，但是呢，他可能那熟比我熟练点，就是说什么呢？ 本来跟人家差得多，但是呢他感觉呢我比他差，哎，也就差一点点。人们经常利用这个一说，哎，我跟谁谁谁那个哎，表面的谦虚，实际上他是这个把自己提高了很多，卑慢，然后是增上慢吧，增上慢，增上慢，这是专门指修行的人，就是说你没正到那个位置，你那个说自己这个正到那个位置。然后最后一个邪慢，邪慢呢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他说有，就是比如说李洪志，他那个法呀整个就是胡说八道，跟就是说那歪门邪道哈，把人引向地狱的东西。但是他说呢，说我这个能成佛，哎，就是说根本没有功德，他把它说成是功德，这就叫邪慢，就是根本就不对头，就哎，他不但能成佛，还能成比那个释迦佛还大的佛哈，呵呵，哎，所以说这个慢呢，啊，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这个下去自己仔细看，有很多种的。说我慢相怎么去用这个无所得空？什么叫无所得？在藏文里头啊，可得就跟看见是一个词儿。你可以体会，什么叫可得？就是你能看见、能听见、能抓住，这就叫可得。我能看见东西，这就叫可得。什么叫无所得呢？你看不到东西，你没抓到东西，你就拿咱们刚才说看到，你看到东西了吗？你实际上没看到东西，你看到的颜色是你自己的那个语言，你没看到任何东西，这就叫无所得，这叫无所得。然后无所得怎么来空我慢呢？现在就说你用什么慢呢？比如说我觉得我比他个儿高，这个儿高也是很，你看谁个儿高一点啊，再穿个高这个鞋跟高一点，头发再怎么弄一弄啊，那就趾高气扬不一样了。用无所得空怎么空的？无所得，你有个吗？你有身体吗？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无蕴身，根本就没有这个身体。这个色是空的，你没有慢的资本，你慢起来那是依靠自己的妄想慢的，无所得空。你说你还以什么来还以什么来慢？说我比他这个啊有经验，或者说我见过什么有经验，你的经验有吗？啊，色受想行识五蕴全是空的，色法也是空的，心法也是空的，都是你的妄想，所以呢都是无所得，就是一切法空都无所得。你如果依里头的任何法来慢，都是一种邪慢，就是咱们如果要求高了欺慢啊，那是给这个世间人画标准，如果要求高了全是邪慢，就是根本没有的东西你认为有，根本没有的功德你认为有，这还有比这个更邪的吗？哎，所以呢无所得空，就是说你有什么骄傲的资本你都实际上没有，都无所得，你抓不住。所以咱们一开始问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复习很重要，它包括了整个心经整个般若经。说你看到我了吗？就等于心经说五蕴皆空，色眼耳鼻舌身色啊，一直到佛法，一直到四谛，一直到无智亦无得。一注意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是整个前边从五蕴皆空一直到最后以无所得故之前整个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为什么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都没有，因为以无所得故，以是因为无所得，你抓不住。为什么抓不住？你就用刚才说的那观想，你说你眼耳鼻舌身有，你看到了吗？你是看到了，你是听到了，你是抓到了，你是触到了。最后你仔细这个认真的一想，你既没看到既没听到，是你妄想出来的，是你想到了。哎，所以这一切法，不管是木头、墙壁、屋子、男女老少，都是你想出来的，都是没有的，这样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真正有的一切法就是众生心，哎，就是三界唯心，这就是般若经的一个核心，这就是整个般若经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往后讲一点吧。这个四者了了之所取异故，有故恋才相，此由外空能证出前。所取异，人是能取，物质就是所取，就是所有的物色声香味触都是所取。了之所取异，有故恋才相，才那就是这个房子沙发，这个就是一切你的屋里的这个使用这个物品，包括这个就是车呀什么乱七八糟，这都是财，固恋财相。此由外空能证前，外空是指的外六处，外六处是什么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外空六尘根本是没有的，所以你说的这些财相都是没有的。这个道理很深，但是呢我们要认识到，你学通了之后认识到这是对的，对的就要按照这个来作义，这一切都是没有的。你认为它是有的就是错的，你认为它有就会引起烦恼，你认为它没有就没有这个烦恼。说一下子做不到，因为我们习惯烦恼了，习惯知道有了，慢慢来，每天都这样作义，慢慢来，你的烦恼会越来越轻，终有一天你的这个就是这个相啊会在你的面前不升起来。就是如果你足够的文思修的熏习达到足够的程度，达到足够的力量的时候，就是你现在这个正法的力量小，为什么说我知道色就是空，为什么这色还这个不空呢？就是因为你正法的力量小，原来贪嗔痴的时候你认为色不空的那个力量太大了，那个记忆太多了，现在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正法的力量来这个打倒那个，就是压倒这个原来的这个邪法的力量。刚才在那个一开始啊，有人提问题，我也讲一下这个。你现在正法的力量啊，不需要跟整个阿赖耶识里头全部佛法的力量来对抗。为什么呢？因为阿赖耶识这个就像大海一样，它现行的法只是它表层的法在现行，就是说你成熟的法在现行。你现在这个熏习佛法的这个清净种子的力量啊，只要把这个现行的邪法打败就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量的业都还没有现行，你在这一生你得了人身闻道佛法这么好的学习条件的情况下，你大量的熏习佛法，你在这一生这个现行的这个污染法里头，如果你的正法的力量清净中的力量能够压过这个染污种子的力量，染污种子的现行就会中断，就不会再升起，你的清净种子的就是你的智转世成智，你的智就会升起，虚妄相就不会再显现，你的真实相，世界的真实相就会显现，你这就叫见道了。你见道了就是出地菩萨，见道之后的修行就是我们都作为一个就是一般性的了解，作为一个方向的了解，那个你是没法说的，而且那个修行不用我们现在讲，因为你到出地以上呢，你可以参加报身法会，可以直接问佛问题，那就不用说了。所以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解决什么呢？见道之前的修行，我们所有的经都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经啊，讲到后边地波罗蜜品跟文殊那一品呢，咱们就是很快就跟读一遍一样，很快的解释就过去了，就是作为一个了解，重点就在这个分别瑜伽品，就是见道之前怎么作意，怎么把这个十种相全部空掉，这是我们现在的重点。这是财相，五者了之受用意，男女成事资具相应故，由内安乐相，外净妙相，此由内外空及本性空能证出前。今天就讲这一句就结束。什么叫受用意呢？前头有这个能取意，有所取意，就是有能取的人，有所取的物，这个人一去取物啊，这就叫受用。你比如说人，我在这不取物，这是人，这是能取意，所取在那物质在那不动，这是所取意，能取跟所取意发生关系，这就叫受用，就有受用意。六识，能取是六根，所取是六尘，这个受用就是六识，根尘一相对，比如眼根对色尘一升起个眼识，五颜六色出来了，眼识升起来了，所以这个讲的是六识。六识就是受用，受用意 你会知道什么呢？男女成事，男女之间的事儿，成事，成就是伺候。那个咱们现在是这个社会主义，没有这个讲究，不过也有这个样子了，就是仆人啊，我们现在叫这个家庭服务员哈，实际上就是仆人。哎，有司机什么伺候你，这叫城市，就是伺候你的，前呼后拥，像办公室啊、秘书什么都就是这个。你要在这个旧社会或者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更明显，就是一个家里头啊就有他的这个一大套这个仆人。哎，男女城市是这一套。资具相应，资具就是指的物质，就是房子呀、什么汽车呀这些东西，直到有这些东西。你有这些东西呢，就有内安乐相。男女成事，这个夫妻生活跟这个仆人对你的这个伺候吧，你就有内安乐相，哎，很享受啊。这个外境妙相，你有资具，比如说你有一个小别墅啊，出来一看啊，这个心情很好，这就叫外境妙相。一看啊，这个装修的很好啊，哪儿都很这个打扫的很干净，外境妙相。哎，这就是一个心法一个色法，你就会知道这些。说这些相怎么出浅呢？此由内外空。什么叫内外空？内空是空六根，没有六根；外空是空六尘。内外空呢，是连六根带六尘，再加上六识，空十八界，空五蕴。实际上呢，内外相你直接就想就是五蕴身，就是空五蕴身。就是说我们这个五蕴身是不存在的，所以你执着的那些内安乐相什么那些啊，都是虚妄的，都是自己的妄想。哎，不要沉眠于那个，沉眠于那个就是生死轮回，你那就是苦，不要认为那是乐。即本性空，本性空就是空这个资具，外边这些房子汽车呀这些东西。哎，什么叫本性空呢？本性空也可以说是本体空，这个性体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就是说你执着的那个房子汽车呀什么那些资具啊，它本体就是空的，就是不存在的。哎，你如果以那些为这个享受为资具，是很愚蠢的，那是很不可靠的。哎，你这个享受还没来得及怎么享受，下一生畜生去了，地狱去了，那也是资具，你认为真实那就该吃苦了。哎，在这个生死轮回里头很不可靠，不要建筑在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妄想上边，哎，就把这个内外都空掉了。咱们今天就讲经就讲到这儿吧。那个这是复习为主，讲得很乱。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次啊有一些人是那第一次听，所以呢就啰嗦了一点。后这个课呢讲一课，这个你们现在也要那个准备放在那个网站上哈，我这也是在网上放的，这样的话你们放以后我可以就告诉你们那个网址算了。我那个网址，因为我原来啊是光给班上的人，我是不公开的。哎，这样的话那个就是光告诉他们一个网址，这样的话你们可以压缩的那个量小一点，哎，让它方便下载。以后回头你告诉我网址，我就公布你们那个。哦，那个
教点
ORG。 哎，他这个书的最后边有这个网址，上去之后呢他有一个下载区，我看是吧。哎，下载区，从这下载就是，然后这个我原来那个前头的录音呢，一个办法是我拷了几张光盘，如果谁想着下回我带来，你可以那个拿上拷一下。再一个网上也有一个网址也可以下载。行，今天这个就讲到这儿吧。然后我们休息一刻钟，然后下边呢一小时藏文，这个不听，哎，不听。